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你好，我是凯传。在生活中，没有人会喜欢失败的感觉，当然更不会愿意把自己失败的经历公之于众，让人来取笑。一位老人家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不小心把刚买的新鞋从窗口掉出去了一只。周围的人呐，倍感惋惜。不料，老人立即毫不犹豫地把第二只鞋也从窗口扔了下去。这举动更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这时老人解释说，一只鞋无论多么昂贵，现在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了。虽然对我而言是亏损，但如果有谁能捡到另一只鞋，说不定他就能穿上了。生活中，有的朋友就拥有如这位老者般的勇气，在面对自己的失败和亏损的时候，不是偷偷的自己藏起来，或者自己吞下这苦果在心，既不利于自己，也不造就别人。其实不妨把自己的教训、失败的经历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也许啊，在这失败中，别人就得到了帮助和警醒。这个亏损，也许正好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呢。这真可谓是一个转亏为盈的好方法。
神剑，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笑是表达内心自然产生的喜悦。人如果内心平安，就常常带有笑容。当人感到危险，但发现呢，危险并不存在的时候呢，也会笑出来。这些都是自然的笑。但还有的笑被形容为自我解嘲的笑，或者是皮笑肉不笑。这就是啊，其实呢，我们内心并不想笑，只是外在的肌肉的一种表现罢了。除了内心可以控制的笑以外呢，人类的科学啊又发现了一种气体，被称为笑气。在新闻中呢，得知一位亿万富翁因为吸食笑气导致火灾，在别墅中丧命。 这种笑气啊，被用于医学麻醉中。但因息后呢，能够使人发笑，麻痹痛觉神经啊，就被一些人呢，滥用上瘾了。过量吸入啊，不仅引起火灾，而且能够毁坏神经系统，导致死亡。甚至现在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为了摆脱压力或者心灵的空虚，也会使用这种笑气。作为年轻的亿万富翁，其实他已经开始了退休的生活，但却是日日啊，要靠着酗酒和吸入笑气才笑得出来。这大概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想想人生已活到最有钱，拿下最著名的大学学位，结交到总统级的朋友，而且呢是在最年富力壮的时候开启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模式，再也不用为钱担忧了。也许许多人想，连做梦都能笑醒的生活，他都实在的拥有了，但却无法想象竟然要靠笑气来麻痹自己，得到本该自然产生的喜乐欢笑。这个真实的例子只能说明一个真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完全可以在精神世界啊，做一个彻底的乞丐，甚至可以富到没有笑。笑不是从物质满足得来的，不是沉沦在最终所得的，更不是脸部肌肉的拉伸，让别人来羡慕、嫉妒、恨。笑最好的源头是来自感恩上帝之心，赞美上帝之情，荣耀上帝之快乐，倚靠上帝之平安，期盼永恒美好生命之希望。在圣经箴言书15章17节有一句非常朴素的经文，说道：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他说凡事求我的必得见，我的良人你在哪里？他说凡敲门我必为你打开，因为你的公义让我见真理，因为你的爱让我走过死荫谷底，为了寻求你，我踏遍高山洋河，你在天边的彩虹向我张开双臂，为了寻求你，我飞越天空的地，你就是我的星星，盼望我的磐石。
我 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海伦老师仍然在我们的当中啊，来跟我们聊关于零花钱的事情。上一次海伦老师啊又告诉我们了，这个零花钱呢，不能说成为一个贿赂孩子的这种手段呢。孩子做一点事儿啊，你就拿个零花钱给他，好像是奖励，其实呢给他呢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他认为呢他自己就是个雇员，那家长呢就是个老板，老板不给钱，雇员就不干活。那所以这样的给零花钱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第二种方式呢，我们给零花钱就是说，哎，孩子你别闹了，我把钱给你，你好好的乖乖的啊，你该干你的事儿，你也别影响我啊。我给了零花钱随你怎么用，随你怎么花，反正零花钱给到你手里了，我也控制不了。那这种家长心态呢也是不对。我们虽然不能够真的掌控孩子他们怎么样使用零花钱了，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啊来引导孩子们怎么样来使用他们的零花钱，提醒他们啊有一些想法，比如说他们曾经想买一本书啊或者说他们曾经想要开一个生日 party 啊，又或者说他们可能要参与一个什么活动啊，这些可能都是要经费的。但是呢因为这些目标比较长期啊，他们就把这些事儿给忘了。那做家长的呢，我们就有这个义务哈，我们有这个责任啊，来提醒孩子们，告诉他们说，哎，这个钱呢，你是不是可以留下来，将来去买一本书啊？你曾经想开的 party， 你可以用这个钱来举办呢，啊，或者说你想跟同学们出去旅行，这个钱也可以将来在旅行的时候使用啊，等等，给他们一个方向，协助孩子，来提醒孩子，来引导孩子怎么样正确的来使用零花钱。那今天海伦老师啊继续来跟我们谈使用零花钱的第三个要注意的点了。
第三个，好，接下来呢讲到零花钱还有一个方面要关注的，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拿了零花钱以后，结果他买了错误的东西，或者受骗上当了，花了冤枉钱，或者说他明明有足够的零花钱，结果他一直梦想中期待的那个他要买的那个东西，他却发现没钱了，不够了。也就是说他把钱都用在每一时刻想买的东西，结果最后当最梦想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他却没钱了。就像这些方面的情况，我们称它为就是孩子把钱花错了地方，好吧？使用金钱，需要使用金钱的时候呢，哎，经历了教训和挫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怎么看待这个事？提醒家长，我的建议是建议家长呢，把每一次孩子错误使用金钱呢，都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使得这个挫折反而成为一个成长的好事呢？那就有一些，我们要用智慧的一个对话方式。就是说家长怎么对这件事情，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很重要。
我觉得碰到这种情况呢，一般家长他都会非常的埋怨孩子，就说你看当初妈妈怎么跟你说的，让你不要买啊！你看现在你上当受骗了吧，所有的钱都没了，你的零花钱全都用光了。那虽然骂了很久，但是妈妈又不忍心，就最后说好吧好吧，那这一次我帮你掏了，下次不许再这样了啊。
嗯，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家长把他臭骂一顿，然后呢不管你这个事儿啊。第二种情况就是家长把孩子臭骂一顿，然后管你这个情况。可是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结果就是孩子下一次还这样，他好像还是没地方去。
结果就是两个。两种同样的结果都会发生，一方面孩子会逐渐失去感恩。你有没有想象，你一边不停地把你的血汗钱交一部分给儿子，结果呢他反而不感恩。第二个方面呢， 他会怎么呢？他下回会开始撒谎，或者说他会顶嘴，或者呢狡诈，诸多的这一些副作用啊，品格上的这些副作用啊，孩子心灵田地中的这些败子就开始长。为什么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好的 一些品格品质？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很深的会影响到孩子怎么看这个挫折。应该说我先说个例子吧。我以前遇见过一个家长哈，这个家长他一儿一女哈，家庭很幸福。然后这个他们家家庭比较富裕，所以每个星期啊哈，或每个月给儿子的零花钱还是不错的。儿子呢就有一群小伙伴嘛，平常都聊共同的话，他们就这帮年轻人就喜欢上网上网购，你知道哈，自己有个好手机，所以就买一大堆手机零配件，对吧，买买这个买买那，那个钱就没有了。然后呢有一天他儿子想买一个更棒的手机，更高级的更新款的，但是呢零花钱不够，所以他在网上就发现有人发帖子说卖二手的最新款手机，那就很便宜很多嘛哈，就非常便宜。哎，他儿子觉得这个我可以买，而且我可以换成一个新款手机，而且我钱还够。那他就没有跟他的妈妈商量，自己就跑去跟人家去见面了，然后一看很喜欢，马上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回来以后用了几下以后觉得不对劲，问他妈妈怎么回事，他妈一看，哎，这个明显是一个假货。也就是说孩子因为年龄小嘛哈，才刚到青春期啊，十几岁小朋友就被人家骗了，那这钱不就打水漂了，人也找不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呢，那儿子就很受挫折。你看这种事情，就妈妈就来找我诉苦，就说哎呀真是，我真是烦死了，我的儿子买了一个假的还不告诉我，事后要不是我主动去问他为啥这么烦恼，为啥我整天长吁短叹的，我还不知道被人家骗了啊之类的。那把它作为一个苦差事，一个烦恼跟我分享。可是在我听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你家儿子，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很烦恼，不知道怎么教育你家儿子能够长大吗？总是那么幼稚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因为孩子遇见这样的一个挫折，而且是一个可弥补性的挫折，也就是说并没有涉及到人命关天之事的啊，无法弥补无法挽回的那种损失的挫折，这都是好机会，对不对啊？也许100多块钱加币换回来儿子在这件事上一个深刻的教训和总结，这是多一劳永逸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以后他就知道怎么样在这件事上避免被欺骗，他就知道得自己负责任。可是呢当时的那一件事件呢我只能给建议。但是那个母亲呢，她在这件事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方法，她把儿子臭骂一顿，然后呢自己又给了儿子几百块钱，然后儿子重新买了一个最新款手机来弥补儿子受伤的心灵。这是说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庭中啊，家长对孩子每次就是首先严厉的批评或者谩骂，完了呢照样还是给孩子最后弥补上他的损失。要知道每一次的宝贵的亲子教育的机会啊，就这样子从我们手边溜走了啊。而且他不光失去了一次宝贵的亲子沟通和成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给这个儿子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不是从里面接受教训和成长的印象，反而是得下一个结论，就是哦，原来我自己如果没有慎重，没有正确的管理和处理我的金钱的这个管理的话，那一旦出现了问题，反正后面有一个人替我把这件事都给弥补，那么我下一次要是遇见，我照样还是按现在的做，我不需要有任何的自我的反省和成长，或者修改一下调整一下我以后应该怎么样不同的来对待 他不需要反思，他也不需要成长，他只要需要抓住他这个妈就行了，对吧？只要我还有这个妈妈，我就不怕了，这就是他的结论。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被人称作钢琴大师的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曾经说过，音乐实在是太主观了。如果有人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毫无意义，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他说的是错的，不是吗？对于音乐的理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直接的，还是让我们用一种自然的反应来感受它吧。比如当您听到这首由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创作的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选段《四个小天鹅》的时候，是否能够感受到四只活泼灵动的可爱小天鹅簇拥着来到您的眼前呢？是否让您感受到它们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身姿来到湖畔嬉戏畅游的情景呢？创作起来却是一个难字，它的难不止在技法上，而更在于不着痕迹地让音乐既能够体现剧情，又能够融于舞蹈。凯川今天在跟大家聊音乐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芭蕾舞。芭蕾舞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孕育在意大利。早先呢，只是流行于艺人们的街头表演，然后就进入了法国的宫廷，深受路易十四的喜爱，并且成为了一种娱乐的项目，由此便在法国繁盛了起来。这之后又在俄罗斯进入了它的最繁荣的时代。我们听到的天鹅湖啊，就是繁荣时代中的一颗耀眼的宝石。由于在意大利最初形成的时候呢，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芭蕾舞大多数的动作，比如跳跃、手的舞动姿势等等呢， 都是有着向上飞升的倾向。大家可以听一听这段天鹅之舞，感受一下音乐向上发展的趋势。如果您想象一下自己是舞者的话，会不会当听到旋律进来的时候，也让自己的身体随着音乐的扬起向上舒展与跳跃呢？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段类似音乐伴奏的影子部分，有引导着我们的情绪向上的趋势。听起来仿佛很简单，但是此刻的音乐仿佛有一种张力，在这张力之下，似乎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这是小提琴的开始的地方，也正好是王子把白天鹅 Ojeta 向上轻轻举起的地方，而 Ojeta 则顺势摆动着双臂。在这一段名为《天鹅之舞》的旋律里，几乎每一次上扬都会伴随着跳跃，每一次旋律的上扬就伴随着舞者的更高的乐器和旋转，以及双手的摆动。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学习芭蕾舞的无论是男女，尤其是女孩子们，她们的头啊都会微微的上扬。其实那不是人们常常理解的高傲，更深层的内心表达竟然是一种仰望，对创造主上帝的仰望。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m febccanada.com。